亚运场馆高质量服务，公共体育场馆免费或低收费对外开放赢好评。省体育局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在助推共同富裕和省域现代化先行中扎实推进体育惠民，取得良好成效。请听报道，为实为先在行动，省体育局推动体育惠民助力两个先行。
发挥新闻力量，宣传先进典型，浙江省直机关工委、浙江电台民生资讯广播共同推出特别节目《为实为先在行动》，履职尽责，主动担当，为实为先，我们在行动。行动。
鲁大爷是浙江省黄龙体育中心的常客，也是黄龙乒乓球队的队长。十月四号，黄龙体育中心和往年一样举办了重阳杯乒乓球邀请赛。虽然是月初的事儿，但一直被鲁大爷津津乐道，因为主办方不仅为他们提供场地，还贴心地为参赛人员准备了午饭。黄龙体育中心综合健身活动部的工作人员张浩荣：
他们年纪也比较大，那我们肯定还是要照顾老年人的身心健康，也怕他们比赛打得太激烈会低血糖啊什么的，那我们这边有这个服务，所以我们就会尽可能都给他们提供。
鲁大爷说，黄龙体育中心对他们老年朋友非常友好，其他地方的场馆可能要9点钟才开门，而黄龙7点就开门了，设施一流，服务优质。
他这个是这样，到夏天开空调，平常通风，而且它那个层高高啊，所以在这打球比较舒服。现在地铁3号线通了，更方便了，当成一个家了。
黄龙体育中心办公室主任张斌向记者介绍，黄龙体育中心作为亚运场馆，是省体育局下属的公益二类事业单位，其核心价值就在于实现公共体育服务。
在整一个亚运城市的这个改造当中，黄龙区块涉及到很多，如果我的场馆封闭起来，或者是减少我的开放的话，会影响到我周边区域，甚至更远的一个区域。再加上我的疫情，导致了我一些学校在休息时段、空闲时段不能再对外开放。所以说，这个开放我认为在疫情方面是非常有必要的，也给人民带来了一个健身的需求的满足。
张斌告诉记者，杭州亚运会延期举办之后，黄龙体育中心根据省体育局的指示，积极主动作为，克服疫情和场馆设施维护难度大等制约因素，第一时间落实开放要求。通过科学评估，开放篮球、羽毛球、游泳、潜水等13个项目，日均接待健身人数近6000人次，较亚运延期前增长了约30%。作为老游，杭州人叶女士已经在黄龙的包浴缸游泳池游了20多年。今年黄龙中心新开放了亚运场馆游泳跳水馆，对于新场馆的开放赞不绝口。
游跳馆就刚刚开放的时候，我们就受邀，我们通过测试了嘛，我们去看了一下，他们那边的安全超多，将近有8个，我数了数有8个。作为亚运会嘛，这种场馆我们很想去看一下，终于盼到了，非常舒服，友好的时候啊，觉得太幸福了，杭州人现在。
记者了解到，黄龙的包浴缸游泳池除了对外开放，每年还会组织杭州市应急救援人员进行游泳培训，同时也会对来杭打工的农民工子女进行免费的游泳指导。由于疫情，游泳场馆减少，黄龙游泳馆也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来保持场馆的顺利开放。黄龙体育中心游泳部部长方武康：
控制人数，那让大家尽量的把健身时间合理分配，还有个呢，就是那个有效的引流，就是在空闲时间更多的人进来。那么我们同时呢也考虑到游泳跳水馆缓解夏天啊游泳场地的紧促啊。
正是黄龙体育中心的积极作为，让运动人士热情不减。黄龙体育中心空中环道试运行之后，有人从康桥赶来刷圈，游跳馆开放后，有人跨市赶来潜水。近年来，黄龙体育中心聚集大型公共体育场馆运营难题，积极探索破题之道，在全省56个亚运竞赛场馆当中率先实现公益开放，场馆开放率达到100%， 二季度累计接待健身人数37.26万人次，其中免费或低收费11.54万人次，同比分别增长27%、114%。
发挥新闻力量，宣传先进典型，浙江省直机关工委、浙江电台民生资讯广播共同推出特别节目《为实为先再行动》，履职尽责，主动担当。为实为先，我们再行动。行动。
欢迎回来。黄龙体育中心公益开放只是全省公共体育场馆惠民服务的一个缩影。省体育局群体处处长徐勇介绍，省体育局对119家像黄龙体育中心一样的公共体育场馆开展公共体育场馆服务大提升工作，制定快捷服务、便民服务、硬件改造、公益服务、运营管理、环境改造、文化氛围、智慧场馆八个方面的提升标准，以政府数字化改革为抓手，以提升场馆设施、环境和服务水平为重点，群众健身便捷性、体验感和获得感显著提升。
为实为先，一个就是始终以人民为中心啊，这个我们体育工作也好，全民健身工作也好，一定是以人民为中心，就是为广大老百姓提供更好、更多的公共体育服务。
记者了解到，浙江省体育局将建好、管好、用好基层体育场地设施作为全民健身工作的基础性工程，以体育设施共享惠民为抓手，着力提升体育公共服务供给水平。
从2018年开始啊，应该啊，我们基层体育场地设施建设这个项目被纳入到省的十方面民生实施。省体育局本身就8亿多的这个奖补基金。同时呢，也撬动了各级政府投入的配套资金20亿左右，一共建成的那个基层体育场地设施建设呢是8000多个，人均体育场地面积呢已经在2021年已经达到了2.55平方米，十五分钟健身圈已经在2021年已经实现了。
除了建好群众身边的体育场地设施，开展公共体育场馆服务大提升，省体育局还深入实施体育数字化改革，打造这里健身公共服务应用，满足群众找场地、找活动、找组织、找指导的需求。另外，省体育局还制定了支持山区26县体育高质量发展的10条措施，通过体育赛事助力山区26县共同富裕。
我们在这个赛事呢，也做了精心设计的，不光光是一个普通赛事，就是以赛事为桥梁，啊，能够，一方面呢，就是把这个。采取这个是奥运冠军、世界冠军代言啊，像姜育元啊、王琳啊，包括一些世界冠军都是给我们这个赛事代言，把人流带进去。另外呢，而且奥运冠军在赛事期间呢，直播带货啊，这个把资源销售出来，这也是效果也蛮好的。目前为止，直接的经济效益大概上千万嘛，对吧？就是。关注度也很高，包括这个网络直播，包括各大媒体的宣传，关注量已经超过了上亿。
记者了解到，除了徐勇介绍的助力山区26县共同富裕赛事，环浙步道也是浙江在全国领先开启的大手笔，打通浙江省域范围内既有的山路古道、景区游步道、骑行绿道等资源，形成省内城网、省际畅通的环浙步道网。省体育局经济处处长江建成，
在疫情情况下呢，人又非常渴望与自然的亲近，我们如何让更多的人走进自然，与自然和谐生长，其实是我们体育考部门考虑的。随着千村四方万村整治，其实我们的农村、我们的山上有了很多的遗留下来的步道也好、古道的也好、防火道也好，都有，但都没有连串起来，都没有充分发挥它的应有的作用。那么在这个情况下面呢，我们浙江省体育局，我们在2020年就谋划，在浙江省我们要建环浙步道，我们准备用5年的时间，在浙江省要建10000公里的环浙步道。
有报道指出，浙江环浙步道是国家步道的样板工程，这一次浙江又妥妥地走在全国前列。江建成说， 环浙步道建设按照以人为本、以沼代建、最少干预、勾连成网的要求，最大程度降低建设成本和对环境的冲击。环浙步道 95% 是山路，串联了浙江最好的步道，打通荒路死路。步道山上段500米就有一个标注桩，岔路口都有指路桩，这些聪明的小柱子是数字化和智能化的深度应用。在本期为时为先在行动观察员王恩泽看来，省体育局聚焦建设、提升服务、助力共富，就是为时为先很好的体现。
工作做得实不实，老百姓最有发言权。当我采访退休的鲁大爷，他和我说刚退休的时候不知道该干什么，有一天有人约他一起打乒乓球，让他重新找到了生活的方向，于是他们就相约来到了黄龙体育中心。现在十多年过去了，他说黄龙体育中心就像家一样，工作人员就像亲人一样，这样的评价对于省体育局场馆惠民开放工作就是最大的肯定。目前我省正从15分钟健身圈向10分钟健身圈迭代升级，还有到2025年将要建成10000公里的环浙步道，这些都彰显了浙江体育更大的价值和作为，令人期待。
以上就是我们本期为时为先在行动全部内容，我们下期再见。